这个声闻弟子一开始讲的时候，我生已见，可是我生已见的这个见，这个生活踏在地上，尽了我的力量，在生活的地上去实现了，去生活了，而是在这个地方我实践了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生活的美妙的生活的这个大地上，我踏在这个大地上，我得到的是欢喜光明丰足喜乐。可是我生已见，可是同时梵行已立，就是清净之行已经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清净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我们在没有产生烦恼的障碍，我们也没有产生所知的障碍，也没有产生业识上的一些障碍，所以梵行已立了。那清净之行已立的时候，这个般若就散了，是吧？所以我生已见，梵行已立了，然后所做已做，我该做的所做的我也都已经做了。做什么？做饶益有情的东西啊，在这个生活上我会变成生活得很好啊，饶益有情的东西啊，所以所做已做。可是做完了以后呢，这拍拍手说置之不受后有，我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也不会说我要走了以后才想着说，哎呦，我那栋房子哈，这个盖的花那么多钱，那么漂亮，我实在舍不得走啊，那就是走不开啦，走不开你就再去投胎就是啦，下一次投胎的时候要投到哪一个地方就不知道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讲说，其实地狱的门常常都是非常漂亮的，你别以为如果地狱的门不是很漂亮就没有人会去，就不会那么多掉到地狱里头去。畜生、地狱、恶鬼的门绝对是非常漂亮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西藏度王经里头，为王者度王的时候啊，善知识对王者度王的时候，他一定要这样子告诉他，你现在开始已经脱体了，现在还是这第一周的时间，你要注意这一段时间你所看到的，如果你看到的是绚烂的光，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看的是那个地方，看起来那光是看你感觉到你觉得令你觉得起了一种引诱的，而且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很令你感觉到你很想去那个地方去感受那样一种快感的，那你就不要去哦，你还是要到那个绚烂，往绚烂的那条路，宽阔的那条路继续往，你要往那个方向走。度王经里头就是一关一关这样提醒的嘞，善知识这样对王者来引导了，那叫度王经呢。那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说为什么他要度王度对善知识对这个王者度王，说为什么要不断提醒，而每一个阶段的颜色有引诱的颜色是什么，他都会告诉你啊，你现在看到紫色光，这一段时间最引诱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注意那些东西是有一点阴暗的，那你要注意，就好像说你如果到那个轰化场所去的话，就是霓虹灯五光十色，而且你到那个门口一定是比较幽暗的，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比那个更诱人也不一定啊。那就是他不断的提醒你，你要走的是什么，宽阔的那一条大路是一个亮丽的那个前景，一定是往那个方向走，你才会走出你的路来，而不是那个钻到死胡同里头掀开帘子就要钻进去的那种，你要小心啊。那我们这个最后不会钻在那个地方，所以置之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我这个执着以及我的这个所以刚刚讲的有罪的这个部分就不会产生，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从这个现象的世界就会提升到你要去的本体的世界，而不是到一个低层的那个世所变换的世界去。那这样子就是智慧了。这样子的东西，你就是把它看在我们现实世界里头也是一样。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只要好看的东西大家都要看，所以即使不理不依不廉不耻的事情也大家都要想看。为什么？就觉得好像那个东西很好看。其实有什么好看呢？你要仔细想想看，你要看的话你自己还不是都有呢，所以你去看清楚吧。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生命世界里头陷阱也在那里，有一点诱惑就陷在那里，所以那是他会受后有才产生的问题。修行说简单，其实也是简单。我看弘一大师的说法是说，他说出世间法看起来是好像很复杂，有很多经典，你要守很多的戒律，其实它修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什么简单？你不要被绑住就好了，就是这样。可是他想，他说世间法呢，他看起来啊、哦，好像这个很简单，但是其实它非常的复杂，它要把你绑在那个地方，困在那个地方，你会非常的烦恼，很多的障碍，就是这样。啊，其实对，这刚好是两个逆向行驶的东西哦。我一读它，这个弘一大师的东西，我一读我就懂，我知道，人世间的东西本来是很简单的，它会变成很复杂，怎么样？不是吗？两个人本来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本来是很简单的，最后变成非常复杂，告来告去，甚至于才产生很多很麻烦的事情出来，就这样，那叫凡心大动才会这样。我们不是只说世间不能够有友情的爱，如果没有友情的话，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饶益友情呢？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看。那看起来很复杂的佛法，其实它很简单，你只要锁住这个东西，那些佛法你就可以自然就会表现出来，它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前面这六个叫做六波罗蜜，那前面的这个六波罗蜜呢，往下不是还有四个吗？这四个波罗蜜呢，从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到法云地，一共有十地，还有一个如来地，那我们称为十一地，叫如来地。其实是如来地，有人叫称它叫的哈、哦，叫做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那只是对如来地的另外去做说法而已。其实这十地里头，远行地修的就是方便，不动地呢修的就是愿，那个善慧地呢，那就是修的就是力，那法云地呢修的就是智，那就是方便、愿、力、智这四个东西。那前面这六个呢，它就叫做这个地波罗蜜多，可是后面这四个呢，它叫做施设所余波罗蜜多。什么叫施设所余波罗蜜多呢？意思说本来只有六个波罗蜜，但是现在呢，它为了使你方便，它施设啊，施就是布施的施，是佛为我们特别解释这四个东西，让你在生活中可以活泼的运用的更好，叫做施设，叫施设所余啊，就所剩下的用施设来给你做解释的这四个东西。其实这四个东西呢，就等于是去跟那前面六个东西是互相配合来运用的，叫施设所余的波罗蜜。这有四个，第一个是远行地。什么叫远行地？已经修了智慧了，对不对？可是他怕你修完了智慧以后，又修到一个边，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那上面去了。他现在又把你拉回来，拉回来什么？说你必须要懂得啊，以诸色事方便为善巧而摄受之，也就是你除了摄受自己之外，摄受别人之外，通通都是一样。你必须要懂得以诸色事方便哈、啊，那么善巧来这个摄受这人世间的一些事情，跟摄受友情。那么这样说来，如果你已经修得很好了，你可不要对一个人这么讲说，我修得多么好，像你这样子就修得不好，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善巧了。善巧的意思，回过头来说，我看你这个慧性是不错的，我觉得你大体上这些东西都很好，像目前这样做，你只要稍稍的多加 一分进去，你就有很多很就会做得不错啊。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讲说你现在跟那个圆觉的距离差距有多大，它不是的。所以善巧这东西呢，就是说你要注意，就细微相啊，现行愚痴，一个呢是一向无相作意方便愚痴。所以细微相就是说还有细微的生灭的东西，你认为这样子好或这样子不好，你还有这种细微的东西，你就不懂得方便。有时候你要留一点点空间给初学者，有时候也要给自己生活上自己环境的改变，你可能需要做一点点弹性的调整，而不是你把自己限得死死的，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当然本来应该是一就是一，二是二，先学一就是一，二是二。可是最后呢，你要知道在一与二之间，你必须要做一点弹性调整的时候，不是给自己找很多的弹性，而是我能给别人一点方便，我能给别人信心，我能给别人一点希望，我们给别人一点这个方便，就是给人家欢喜的，给人家信心的，给人家方便的，给人家希望的。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一种方便波罗蜜。所以我们既是要给别人的，也是要给自己的。你每天都在挑剔自己，这里也出毛病，那里也出毛病，你就觉得不晓得怎么学。所以学佛的人好多，我们学佛的同学有时候会就跟我讲说，我不学之前佛法实在真好，可是我不学之前我快快乐乐的，我学完了以后我就一直觉得压力很大，不快乐。我说你不对啦，你现在在读几年级在佛法里头？他说才刚初学。我说对啦，你才刚初学，那我们算国民小学一年级。他说我都还没有幼稚园。我说那好，你现在就算一年级，你是大班还是中班还是小班？他说我小班。那我请问，你要小班的那个小孩子，然后拿博士的那个标准来考他，合理不合理？那是不是他每一次考都是考零分？那你每天跟这个幼稚园的小孩子讲说，你考的一直考零分，你实在很差劲，当然就很欲足啊。所以你要幼稚园，你要有方便来看他，也要有方便看自己刚开始。所以为什么会有少分多分满分的修行，就是从这里来的吗？所以不要以为说我这东西一定是考满分，不是这样。满分最后是要考满分的，我们不能没有那个志气，但是我们总是一步一步来。你不能要求一个国民小学小孩子他能够一次就能够认500个国字，那是不可能的。500个国字必须要练很久才能够认识500个国字，但你不能够说他只练了2个字，你就跟他讲说你有480个字不会，你实在很差劲，那这个小孩子就早就被你打垮了。所以看看学习本来是一步一步的东西，那你能如此，这样才能够鼓励自己，能够如此才能够远行，能够如此才能够不断的去发展，所以这时才能够不断的能够鼓励自己，让自己不断努力去成长，那叫远行地。否则的话走不到2步就已经垮掉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我们只要停留在现在这样就好啊，停留在现在这样你很满意，当然很好，你觉得欢喜是很好，不过你也未免太不没有出息了。你现在觉得欢喜的时候，就应该把自己的标准提高一点点，让自己可以进步一点，这样才叫做远行。方便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方便的智慧是让我们可以不要执着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地方，我们让自己可以磨合自己，不断的去运行，这个路子才走得宽走得远，所以称为远行地。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在我们讲修行是如此，其实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根本就是拿这个佛的教法拿来用的话，也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生活得好，多边的生活都能够生活得比较好。如果学法那佛，我们把佛法里头用在生活里头来，我们跟小孩子讲你一定要读经，读经是非常你一定要念咒，咒很好的。我们对我们的朋友讲你一定要念咒，念咒就会得到一切的智慧，可以这么说吗？我们当然可以， 说念咒一定可以开智慧，念咒一定可以使让你啊得到龙天的护持，念咒可以开发你的智慧，这很好。可是这句话如果你讲完了变成它的全称，变成这所有的全部，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那这一句话本身就又变成了绑住那个行者的一句话。各位你听懂吗？所以方便的道理是，方便本身是保持一些弹性给一位行者，让行者可以更宽广的可以发展开来，而不会被一个死的东西给套住。他能够去面对他自己这个人生的地上，这十地菩萨上，他能够走得好，走得宽，走得有弹性才可以的。如果我们走路一定要走的每一步都一样的长，那么我们碰到一个比较宽的水沟就会跳不过去，我们就会踏在那水沟里头。如果我们训练一个人走路，走起力来说应该是非常标致，走起来是成一条线，这样子的一个人走起来看起来很庄严啊，尤其是训练一些要去表现自己美的那些课程。可是你训练完了以后，你说你到了去登山，你还是要硬把它走成一条线的话，你走走看好了，两个手都拔下去啊，干啥呢？对的，那他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努力，你要精进。可是你明明知道现在如果再精进的时候就变成很紧张，就变成很压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精进呢？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不放下来呢？这个时候的方便就是放下来就是精进，能留下来能放下来一下就是精进。为什么？因为我放下来的时候，我内心里头的那些困境跟那些焦虑的东西就没有了，这个智慧才能够维持。所以人如果在他的生活人生当中一直绑着紧紧的，他一直要这样才叫做努力的时候，他的努力会变成一种错误。而如果说我们本身可以放下来，所以放下来一下那一段休息一下，其实也是一种努力。所以他告诉你，你把前面六种波罗蜜要拿到啊，我们现实的世界里的来，要做思索所余。这个思索所余啊，就是指这个生活面里头你要用的，他就是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会跑到啊，那么叫做一项无相作意的方。什么叫无相作意呢？就是一个人不能够任运啊，无碍的啊，去生活在无相之中啊。那这种东西叫做一向无相作一方便的愚痴。那你只要一陷入这个愚痴，就会变成不自在。那你不自在，就有成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调试就会有困难，我们就会被绊倒。所以他这个远行地指的是指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可能现在一下子就能修100%？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都用同一种相或同一种法来生活？我们一定是活活泼泼的去运用，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工具。我们不能讲说锯子比刀砍锯东西的时候速度要快，所以我就觉得用什么东西都用锯子。你去修剪花草的时候，如果你用锯子，那你就会变成非常不方便。那方便波罗蜜就是你会从你的口袋里头拿出那个剪子，剪花这个枝叶的那个剪子，把它剪一剪，那个叫做方便波罗蜜。我明明知道这不是那把大刀，所以有时候杀鸡不用牛刀，这种说法是这个意思。庄子讲的解包钉的意思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远行地。那么第二个呢，第八个呢就是在施设所余波罗蜜。这施设波罗蜜的第二个呢，就是讲不动地。这不动地是指什么不动地呢？是指说一个人如果烦恼多啊，无有堪能修行，他没有办法坚持去修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那么为说愿波罗蜜，要告诉他你需要发一个很大的愿，用这个愿力来修波罗蜜。所以他是施受所余的，那有了这个愿呢，你才会不动地。所以 如果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你必须要目标高悬才可以。有的目标高悬就是愿波罗蜜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在人生的修行上必须有一个知道，说我这个人生最后我这个目标也必须高悬才可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念佛的目的就是这个愿很强，所以都是从愿开始的。这个愿一定有信，这个信里头一定有愿，有愿的时候一定有力，所以它是不动地，就是你有这个愿，你就不会随着环境变动，你就输掉了你自己的精进力，输掉了你能把持得住的东西。我们当然是可以了解的。如果我们把人生当作是说我是一趟旅行的话，有人说人生如旅的话，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说，哦，你要懂得好好的，明明知道人生是一趟旅行，但是旅完了以后总是会再回到那个我们自己的老家，但是你可要注意，你要旅行可不要一旅行了以后忘了回来啊。从这里出去以后绕了半天，一直绕圈子绕不回来的，那要一直旅下去是不行的。那我明明知道旅行完了以后我又回到我自己的老家，我要回到阿弥陀佛那边去，没错。可是我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虽然很美，我好好旅行它，可是这些旅行的过程的东西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口袋带回家吗？带不回家。那么请问你得到什么？达摩会跟你讲无所得，叫无所求行，你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得到什么？得到了智慧，得到了你会张开眼睛即看，你会得到了你跨开脚步能走，也得到深一口吸一口气可以闻到那每一个地方的美。所以这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样讲的话，我们的人生走这一趟应该是方便，而且应该是欢喜的。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过得好一点呢？本来就如此，你也是每天都在呼吸，你也是每天都在吃东西，你也是每天都在看到某些东西，为什么要坐着眉头来看那些东西呢？那这些东西我们说我们最后得到的是这个智慧的。可是如果说我们人生说是像一出戏，我们是在演戏，那我们一定要演一出好戏，但演完了以后戏码你也带不回家，戏袍也带不回家，通通带不回去。可是问题是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了演技，你的演技变好了，所以你会欣赏一个大明星，你为他喝彩，并不是因为他这个演了这个哪一部片子哪一个角色，而是那个人来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演技令我激赏，他演了好几部片子，他的演技都是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过程里头，他其实就真的是如戏如梦，可是他不是白白这样过去的，一定是最后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这个演员这个演技下来了以后，极乐世界的圣众会来跟你讲啊，你演得真好，你是属于高层班的啦，你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演的一定是往高的地方走，如果你演的实在是很差，那你只好就演得很差了，有时候连演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是人这一道都存不住了。所以还是修行还是需要的，就是可是为了要使自己能够不断的提升，能够使自己不被一时的那种我们的偷懒，或者是我们一时受到旁边一些享乐的东西的引诱而失掉了正念， 所以就必须有一个很强的愿力。这个眼强的眼前的愿力，就是所谓修这个愿力，就修了叫做不动地，你就踏在这个不动的地上。在我们的人生里，人生里头，你是在你的事业上工作也一样，你必须有一个愿力，你才不会摇动。你必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即使要去晚上要睡觉，你也必须很心甘情愿，而且有一个愿力说，我现在要来睡觉，而且我不想别的了，我除了睡觉之外就是睡觉，没有别的了。通常是不想睡觉的人才睡不着觉。很多人说我睡不着觉，那是因为他不想睡觉，他至少有一个动机一直在催迫着他，他没有真正把自己的心放下来。如果把心放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挂虑的。我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我把我的心交给床，我现在要睡觉，你试试看啦，睡不着觉。有时候为了使自己能一定能睡得觉，你就去，你每天都有一定的运动，那自己比较镇定，心也就比较可以安息下来，那么就容易睡觉。那是如此，就是你这个愿放在哪里是很重要的。那个，所以他告诉我们是烦恼多，无有堪能修行的，那么为说愿波罗蜜。那么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也有两种，两个愚痴。第一个呢，于无相做功用愚痴。什么叫做无相做功用愚痴呢？这里面讲说不能够随心所欲哈，那么现出在那个地方现出的那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啊，这个说它是一个现这个相自在的这个愚痴啊，愚相自在的愚痴啊，是指我不能随心所欲的去面对我自己的生活的色相的东西，是叫做相无愚相自在的愚痴。可是还有一种就是无功用的解痴的愚痴，这个部分呢，是指说我们啊，多次认为有相就是有功用的，可是我们执着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无功用本身，无功用行的本身，其实它带来我们更大的智慧。啊，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属于啊，就是说你的愿力里头，愿很深，可是你的愿里头，你执着在你的愿里头，你就会变成不很执着在你的愿里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相有功用，那这个愿就会变成愚痴。可是我只是有一个愿，可是我这个愿里头不是执着在它的相，跟执着在它的用里头是有弹性的，那我就不会陷入这个愚痴，叫做无相做功用的愚痴。可是还有一个愚痴呢，就是愚相自在愚痴，就是你自己啊，不能很自在的面对你自己生活的种种的这些，这个种种的情境，那个部分那也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愚痴。这两种讲愿的这种愚痴的事的部分，人在每一个人在他的修行生活当中，我只要想着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一个愿。这个愿里头，我认为到极乐世界可以使我执着在这个，我起来这个愿，可是我这个愿，我绑在这个愿里头，我一直觉得我对于世间的东西已经不重要，我只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直陷在所谓有相的有功用的一个角度去看你发往极乐世界的这个愿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愿，这个愿是也是一样要往生极乐净土的这个愿，可是我内心里头却不能够随着我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的这些遭遇，我不能够在那个地方自在的话，那么这个愿本身跟你的生活之间就会有些脱节的。所以你需要这个愿，可是你却不是完全就是一个卡死的愿，所以前面后面这个地方都是属于用的东西哦。所以这四个叫做这个施舍所依波罗蜜的，就是属于用的东西。那么这样过来说来哈，看清楚它的话，就是不动地的这个部分啊，就是你有了这个愿力来修行， 有了这个愿力来，在生活中我有一个愿去努力去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你要去完成这件事情，你又这里东挑西挑，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感受不到它的时候，这个愿跟你的现实之间会脱开来。这怎么说呢？我以前给各位谈过一种现象，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是你不可以选择，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我请问在座哪一个人能选择自己的遭遇的？你没有办法。如果你在你的遭遇中不能自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愿，你立的那个，如果你有个愿的时候，你一直都很讨厌你自己现在这个生活，这个愿本身就要靠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去往外延伸的，去用这个地方当你的基础往上去，更来越来越接近你的目标的。但是你这个愿有了，可是你却一直在这个地方不能很自在的，那你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做人，在做这个在专业上来看，说人的健心理上的健康的尺度，或者是一个人心灵上是不是能够维持比较平衡、比较喜乐，他当然需要有一个目标，是很重要的。有目标的人就会觉得有一个人生的重心，当然很重要。可是我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我可以选择一个我的方向。可是我选这个方向一定是根据我现在能有的这个东西来选那个方向，所以你要修行有一个你修行的方向，可是你却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的遭遇。也许选择这个修行的人，他现在小孩子还小，他很想每一个礼拜通通来这里听讲，可是他没有人可以把小孩子托给他，他现在这段时间他就不能够来，他必须要听录音带。我们在座呢有一些这个居士呢，是先生听一个礼拜，太太听一个礼拜，回去互讲，而且有人可以互相照顾小孩子，那这些东西就不可以知道说，他们对于现有的这个环境，他们不会觉得不自在，他们也可以运用这些东西啊。这样的东西呢，就叫做就产生了所谓的愿波罗蜜的问题。这个愿还是这么强，所以他没有这个愚痴，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他了，就小孩子我们这个随便找一个人托给他，我们就去听了，我们好像愿力很高，这样子的愿力很高是不是好呢？所以这里面看的是，所以不动地的这个不动心促使了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烦恼，而且我们不堪修行。可是这个是要跟他讲，你必须有很强的愿。可是这里面有两种愚痴，这第一种的愚痴呢，就是说你一直执着在那个功用行上面去，这是第一种愚痴。第二种是你不对于你所遭遇到的这些情境就是相不自在的，这也会产生一种愚痴。他告诉你这两个层面，那这样看来可以远行地，也就可以不动地。你不动地就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发展，持续不断的这个往上走。注意不动的意思不是站在那个地方不动，而是你可以不会动摇那个修行的步骤，你的精神力可以不断的往上成长，那个叫不动地。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中花龙美叮当啊，那样就不动地，那时候就不动地是指我们的心愿不会摇动，不会产生摇摆，那个叫不动地。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不动地这里圆满啊。我好久呢都没有提醒各位这件事情。念佛的时候因为我们总是这个有旧语有新知那么这个有老菩萨有新如来所以要提醒你念佛的时候，就是如你的要我们要专心致志的去练。如果你对佛有所求，因为这是共修，力量很大，你只要心念一起就已经求过了。就好像说你那个 email 只要把它按下去就 email 出去了，你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按， 这不对的，你那个练，你那个东西要做别的，就是你要很真的安静下来，好好的练，这样才对啊！不是你一直在那边按着那个 email 那个键子，这就不对了啊！那好啊，你要很专注的练，练到啊，你自己感觉啊，好像跟这个极乐世界，好像跟它是相应的，然后你自己就陶浸在我们共同念佛的那一份温暖。那一份安定，那一份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支持的这个法界里头，这样子的念法，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载共修的大法船里头，那这样子的一种力量会很大，会很好。我们开始念佛。